的话，可能很多人也记不清楚了。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罪行的话，它是有一个追溯期的。那么对于这种对国会撒谎和妨碍司法公正，就是 obstruction of justice 啊，妨碍司法公正这两个罪名，它的这个追溯期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联邦这个对国会撒谎哈，因为他这个 obstruction of justice 就是妨碍司法公正的话，是因为他撒谎，所以才有这个妨碍司法公正一说。那么撒谎这个事情的话呢，它是有五年的追溯期。而五年追溯期什么时候到期呢？就是到下个礼拜二啊，所以说在这个礼拜四来进行起诉的话，就是为了能够这个在追溯期之前对他进行调查和起诉。当然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证据的话是 undeniable 哈，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否认的。但是呢，大家知道，在美国呢，这种司法体系是这样的哈，即使是证据确凿的话。但是呢，这个美国司法部门是非常注重程序正义的，也就是说，这个你获取的这些，比如说相关的这种证据的话，程序是不是合法啊？包括比如说，他说哦，我其实那个不知真的是不知情啊，这个事情虽然我签署了，但是你问我的时候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这就有很多地方是可以 argue 的，就是美国这个司法呀，他宁可放错1000个坏人，他也不想这个错抓一个好人，这就是美国司法的一个特点。而且呢，这种这个对于这样的案件的这个审判的话，通常来说的话是需要一个陪审团的啊。如果需要一个陪审团的话呢，你就得看这个陪审团在哪选出来的陪审员。如果都是在 DC 选出来的陪审员，这些人本来他们就是比较，就是倾向于民主党啊，或者说他们比较恨川普的，那么在最后投票的时候的话，有可能他们的政治观点会占上风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川普在纽约南区被起诉啊，然后呢就是被这个12个人一致定罪是一样的。川普那个案子换了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换到一个比如说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啊，或者哪怕是不是佛罗里达，就是比较中性的，比如中西部地区，你要去审判的话，川普都不会被定罪，就是陪审团他们本身的政治主张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说对 James Comey 到底最后是不是会被定罪啊，这个事儿咱们就只能慢慢再看了啊。这样的案子一审的话，通常来说都要审很长的时间啊，几个月、半年、一年，那算是快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吧，就到时候他的这个审查结果是怎么样的。那么另外一个今天比较大的事情呢，就是关于美国这个政府停摆的这个事情。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国会啊，它的这个预算呢是每年要有一个这个预算。这个预算的话呢，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强制性的支出啊，比如说是社会福利支出，这种支出的话是不需要国会批准的。但是呢，很多这个比如说美国的一些政府的关于比如外交啊、国防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方面的这个钱的拨款的话呢，是需要经过国会来审批的。那么国会如果要是不批的话，那美国政府拿不到钱。如果美国政府拿不到钱的话，美国政府就会关门。那么现在的话呢，美国政府这个通过新的预算法案的期限呢，大概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到10月1号凌晨12点01分，如果还不能够达成两党一致协议的话，那么政府就停摆了。那现在呢，这个如果拿不到钱怎么办呢？白宫呢有一个叫做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叫做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这个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叫简称叫 OMB 啊，它的主管啊叫做 Russ Walt， 他呢发出了一个新的通知，说如果下个礼拜发生政府停摆的话，那么白宫的预算办公室已经指示联邦机构将制定永久性的裁员计划。就是说在资金中断期间呢，过去都是叫做 furlough 的话就是强制无薪休假啊，就是你也不用来上班，但是我也不给你钱。那过去呢是 furlough， 现在的话呢我们说不搞 furlough 了，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就对联邦的机构进行永久性的裁员。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哈，就是说民主党呢本来是想通过让政府停摆这样的方式来逼迫川普不得不和他们达成妥协。而他们要求是什么呢？他们要求的是用上千亿美金给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他们要求政府提供资金给那些青少年去做变性，就所以就是他们有很多那种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这样的提案。那而且呢，他们要求白宫恢复以前冻结的，比如说拨款给跟民主党关系非常密切的啊，比如说什么气候变化呀，或者类似于这样的这些，一些这个非盈利机构，这种资金的话已经被川普冻结了嘛？啊，包括 USAID 啊等等。那川普的话说不行啊，说你们要的这钱我一分也不给。 如果你们要是不同意我们这个预算法案的话，他们就想要花钱嘛，要想把那个钱拿出来嘛，花嘛。川普说一分钱也不给。如果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让政府关门。过去的话呢，政府关门对川普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一，川普第一任期的话，就政府关过一次门嘛。当时川普关了33天，后来呢不得已做妥协，然后就是答应民主党的要求，然后重新开放政府。对川普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当时很受伤的事情。那现在呢，情况发生了转变，川普现在就出了一招啊，将军啊 ，checkmate 将军，他出的什么招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能够通过议案让政府继续开门的话，我就大规模的裁减联邦的这些工作人员。而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如果要对他们进行裁员的话，那么这批人他们可能就会给那些民主党人打电话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能够和川普之间达成妥协。如果不妥协的话，川普其实也没输，因为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正好把他们从政府中就清除出去了。所以现在呢，川普等于是把球踢到了民主党的这个那个 court 啊，就踢到他的那个半场里边去了，就看民主党怎么出招了。所以这事儿我觉得川普做的真的是很聪明啊，也很漂亮。这个事儿的话，反正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觉得从现在9月25号到这个年到这个月底之前呢，可能会发生很多事儿啊，包括这个比如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啊，包括中共月底会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宣布四中全会的会期啊。包括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联邦政府，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的这个事情哈，就是这两天的话，大家也多多关注咱们这个频道哈。你要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些话题你还比较感兴趣的话，就给咱点个赞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 TikTok 的问题。这个川普总统呢，周四的时候就是今天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批准了一项拟议交易。这个交易呢，将使 TikTok 在美国继续运行。根据这个交易的条款的话呢，是一个新的合资公司将负责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而字节跳动就是它的母公司 ByteDance 将拥有不到 20% 的股份。那么现在呢，这个 JD Vance 说啊，这个交易对于 TikTok 的估值呢是140亿美元。那当然他没有透露这个收购的价格。这个事情现在交易呢，虽然是好像双方已经把这个细节都商量完了哈，但是呢仍然等待着中共这边的批准。其中呢，对美国人来说的话，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相应的这个算法呀，就是 TikTok 这个算法呢，现在是由美国人来掌握的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中共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算法，来这个在美国的人民这个心中呢，来播下这种仇恨的种子哈，或者制造美国的分裂，也没有办法在这个通过算法推荐呢，来进一步的去让中共的那种叙事啊，或者说是中共的这种大外宣，大量的就是触达美国这边的人。那 TikTok 这个协议的签署，在川普看来呢，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华尔街日报呢，似乎是有不同的看法啊。华尔街日报认为说，这个川普呢，急于达成一个迅速的胜利啊，比如说签了 TikTok 协议，而对习近平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呢，比如说台海问题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贸易的问题啊，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棘手的争议问题。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在那些方面没有达成让步，而是在 TikTok 这个问题上，达成让步啊，把 TikTok 变成了打破僵局的这个中共妥协的这么一个筹码。这样的话呢，川普当然很高兴，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啊，就说川普虽然好像是在 TikTok 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他等于是给了习近平更多的拖延的机会。因为川普会觉得习近平不错啊，这个可以跟我谈啊，可以跟我合作，那我就再延期一下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关税的惩罚。这样的话呢，习近平就通过不断的给川普一点点的好处，然后呢不断的拖延这个川普对中共的关税啊，这样的话就是中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增强自己的国力，建设自己的军队。所以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魏立明啊，认为说这个是习近平在下大棋，而川普的话呢，只是注重眼前达成这样的一种交易。对川普来说的话呢，似乎是这个非常不合算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是这样看哈，就是川普呢，现在对于中共的认识不会是因为一个 TikTok 啊，就被这个甜言蜜语骗住了啊，或者被习近平蒙住了眼睛。最近我觉得川普对于乌克兰的支持本身也是剑指习近平的啊，所以说我想这个习近平想骗川普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川普身边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啊，极度聪明的人啊，像马可·鲁比奥这种，你蒙别人能蒙得住，你蒙马可·鲁比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我也不觉得说川普真的会这个上习近平的当啊，就像当时俄乌战争的时候，川普一时糊涂是吧？他对这个普京非常 nice， 然后呢，对于这个泽伦斯基的话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策略。但是现在大家看到，川普一旦明白过来之后，他的政策就会要做出调整。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哈？如果有想法的话，咱们今天花一点时间，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可以这个跟大家互动一下哈。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在这个聊这个大家的问题之前呢，我们想感谢一下高雄的尤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互动一下哈。OK， 第一个朋友问说，张教授好，您经常说不是每个国家都适合搞民主，有的只适合独裁专制。辛亥革命后中国就直接搞民主选举了，那么您觉得现在中国人的素质比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要高吗？二战之后的德意志和1975年弗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被强行变成民主国家，那么当时这四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如何，民众是如何适应从独裁到专制，从独裁到民主是吗？其实我没有说过这个有的国家只适合搞专制哈，我只是说我并不认为民主是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而且其实民主我们之前说过，它有议会制的民主，也有这种总统制的民主是吧。然后呢，我觉得英国的那种君主立宪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日本的这种君主立宪我觉得也不错。我并没有说他们是搞独裁专制哈，就是说我说的是民主不见得是每一个国家都走同样的模式。至于说下面这个就是您问的这个问题，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直接搞民主选举了，现在中国人的素质比清末和民国时候要高吗？我跟大家坦率的讲哈，我讲这话可能是政治不正确，或者很多人可能会非常的生气哈。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的素质要比现在人要高得多，这个素质我指的不是这个就是科学素养，也不是说那个时候人懂得互联网，或者那个时候懂得计算机，或者是那些人的他们读了很多的这种哲学什么之类的这种书籍，而是说当时人的这种道德水准要比现在人高得多。大家知道民主啊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叫做 self-governing。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在建立美国的时候就说，我们美国为什么是建立在一个犹太基督教基础上的这个国家，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会让我们美国人变成这个道德高尚的人。只有当你具有公民素质的时候，你才配去享受公民的权利。这就是美国现在衰落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他只注重利益啊，比如说你给我发福利的话我就这个支持你。这一点上其实美国人不如瑞士人。大家记得我忘记的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当时瑞士搞了一个全民公投嘛，因为瑞士政府很有钱，大家都把钱放到瑞士。瑞士政府问老百姓说，要不要这个我们给老百姓这个就是每个月普发就是生活费。我忘了是1200瑞士法郎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你不干活也有钱，你不需要上班也有钱，那这不劳而获的话，这不是躺着拿钱不是挺好，天上掉钱不是挺好的吗？瑞士人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这样的做法。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对自己的一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吧？我通过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的话，我花起来心安理得，我为什么要躺在那儿等政府给我花钱发钱？而政府的钱又从哪来的？不还是收税吗？不还是政府的收税啊？大家知道政府的收税其实就是合法的抢劫，政府就是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合法的抢劫你的钱嘛。所以瑞士人说，我不要你政府给我免费发钱啊，我就是要自己工作去赚钱。所以也就是说民主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它对公民的素质是有要求的啊。如果大家都希望比如说抢这个有钱人的钱啊，比如说伊隆马斯克啊，他的这个资产的话能够有3000亿美元啊，他的这个身价大概3000亿美元，美国大概3亿人口，我们如果牺牲掉伊隆马斯克一个人啊，把他的钱全都分掉啊，这个3000多亿的话，我们每个人能够分1000块钱，那我们要不要通过民主表决然后把这个伊隆马斯克的钱抢过来呢，是吧？如果大家的素质低的话，那这种事情就有可能发生嘛，对吧？或者是说如果你都是想这个要吃福利的话，那民主党给你很多美丽的许诺，你可能就会投民主党的票嘛。所以说就是说搞民主的话对于人的素质是有要求的，这个素质不是科学素质，不是你的文化，而是你的道德基准。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谈这个问题。那至于说其他别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觉得在一个军国主义，这个比如说是德国、意大利、日本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在军国主义结束之后，只要人的道德素质还在的话，他觉得哦，我走这个军国之路是错误的，只要道德素质还在的话，搞民主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哈。我觉得这个国民素质不是在于文化方面的教育，而是在他的这个道德。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张老师，我是通过您的描述才了解到一对基督徒夫妻之间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您指的是 Erica Kirk 和这个查理克克是吧？作为妻子应该百般爱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的丈夫应该对孩子尽到教导和爱护的责任，并尽全力爱护和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们虽然并不是基督徒，但我在潜意识里也一直在坚守着这种保守的思想。正因为我们彼此有爱，才能够维持着迄今为止好似基督徒般和睦的家庭关系。这个只能祝贺您哈。OK， 说但是最近我的家庭内部遇到了麻烦。我虽然很确信自己的孩子在一次关键考试中有舞弊行为，当面训诫时孩子不承认。妻子虽然有些疑虑，但最终还是站在孩子立场反驳，认为作为父亲就应该无条件相信并接受自己的孩子，以至于现在全家的氛围已经偏向于作为父亲不应该过分这样斤斤计较，并且进一步想解决我这个提出问题的人，让我感觉很大的隔阂。你写了这么长啊。这个我再接着往下念吧。虽然我确信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所在，但已经觉得自己好像自己所要维护的正义已经和这个家庭有些格格不入。请问张教授，您认为的家庭就一定是要像那样父为子引或者心照不宣才是最理想的吗？欺骗和正确之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正确。现在的我甚至都有点想远离他们，原本和睦的家庭现在有如变得千疮百孔。请问张教授，问题是我出在我过分坚持吗？虽然我只是想关起门来让孩子当面认错并知错就改，这样就可以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就是很多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哈，我也很难就是说给您一个解决的方案。实际上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是曾经有爱的话，还是大家要互相之间的沟通。因为您的目的的话无非是希望孩子将来不要就是作弊，对吧？做事情不要作弊。我觉得您是男方是吗？是不是就是您一再提到这个就是你和妻子之间的这种隔阂。我觉得你和妻子之间我觉得应该先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个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吵。沟通完了之后的话呢再说别的。就是大家我觉得至少有个 common ground 是吧，大家都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好人，只是在具体的这个问题上，你觉得这个他孩子作弊了，然后呢你觉得妻子没有作弊。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可以测试的，对吧？如果考试的话再拿一套题让孩子做一做，看看他会不会什么之类的。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哈，我只是在讲就是说这个作为家庭来讲，父母在孩子面前的话呢尽量不要争吵，就是然后呢这共同商量好了之后一个管教孩子的策略。很多时候我觉得强硬的坚持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大家记得那个查理克克讲的那个话吗？他说为什么他要到校园中去跟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对话呢？他说因为当你们不再对话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你的敌人啊。所以说我觉得对话这个问题的话还是非常关键的啊，还是尽量要对话的好。哪怕是你觉得这个一时放不下面子哈，但是我觉得男人嘛大气一点是吧，我觉得放下面子先沟通的话，女生的话可能会更加好面子啊，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话应该大方一点。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请教一个问题。目前我了解到中共国内的采集基础药品质量问题频频发生。最近北京的医生因为服用头孢而过敏抢救，他汀和阿司匹林等在医保范围内都是国产药品了，这是不是反映了医保资金的巨大缺口？另外体制内外退休后拿到手的社保退休金也有很大的差距，肯定也不会维持很久吧。中共国面对社保资金和医疗资金的巨大缺口可能有什么应对措施？中共没有什么应对措施，中共就是想办法再搜刮钱财然后去填这个窟窿呗。等填完这个窟窿之后的话，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钱又被那些中共的高干给拿走了，这社会就是这样的不公平。这个事情就看老百姓能够忍多久了。中共他不会让他的高官现在这个就没有钱的，我觉得。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说 ,CCP 所有官方媒体都在指桑骂槐的批斗护神峰是吗？只是没点名罢了，护神峰已经差不多消失一周了，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被控制起来了？他好像在国外吧，人在国外吧，是吧？我认为接下来估计他会被加罪名给关起来。他好像我看网上说他好像是在英国还是在哪，好像是在国外吧。他在国内吗？没有再跟了哈这个事情。今天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说法，说护神峰啊这个被抓呢还不仅仅是因为他讲了什么安卓人啊什么苹果人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护身风啊经常在网上晒他的这个收入。对于一个有一点就是说启迪民智，在中共看来就是反贼，你一边 这个做反贼一边还能挣到钱，这一点的话可能也是中共不能够容忍的。所以说这个护身风能挣钱本身的话，就是给他自己陷入到巨大的这种麻烦当中了嘛。OK， 下面一位朋友问，为什么川普最近几个月对乌克兰的态度转变这么大？是因为本来川普就是这么打算的，还是因为他根据现状调整成现在的模式？我觉得是根据现状调整的，据说是两件事儿。就这次川普在联大开会的时候见到泽伦斯基，泽伦斯基呢告诉川普说，普京呢打了三年都打成这个熊样是吧，而且是没有办法再往前推进了啊，所以说这个普京啊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啊，你再给他时间的话他也打不下去了，也就是说俄军呢是很怂的。第二的话就是乌克兰可能现在呢要在地面发起反攻，而且就是说很多对乌克兰比较了解的，不管是泽伦斯基也好还是凯洛格也好，他们都给了川普就是乌克兰反攻的信心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川普对俄罗斯呢已经非常的不耐烦了，就是普京整天说一点好话，但是呢就是总是打川普的脸啊，总是不断的用这个导弹和无人机去袭击乌克兰的平民啊、医院呢什么之类的，川普对此是非常反感。所以呢这个是普京把川普惹毛了啊，然后川普失去耐心了，又觉得乌克兰反攻的话可能会有胜算，所以就调整成现在的模式了。这是我看到的哈，就是网上关于这个事情的解释。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所谓311统战部门不惜放出大量人员在各大反共的国家 YouTube 包含天亮教授的平台烂平台释放谣言动摇当事人信心瓦解公信力，天亮教授有什么观点跟看法？因为有人真的会受影响，这似乎也是运用心理学心理战的一种吧。为什么政府没办法阻止他们？连美国政府可能都没有一套机制，学者没有提供建议吗？造成各国动荡不安，其实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只是弃子，被用完就丢掉。这个事儿我觉得哈，就是我一直讲打败谎言其实讲真相就行了，当真相跟谎言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真相永远都会胜利。所以说我觉得中共在散播这种谎言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真相去讲一讲吧。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原来讲的公民素质的问题哈，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有公民素质有公民担当的话，当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每个人只要尽自己一份力，大家都有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是吧， Facebook 也好啊， X 也好啊，或者是 Line 啊，就是你就转发嘛对吧，把他们这个谎言做一下澄清就好了。 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好，军队和警察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是他们和 CIA 比较的话很弱吗？警察和军队都有特种兵，他们和 CIA 特工对决的话谁更厉害？抱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哈。这个中共的军队和警察到底有多厉害，他们的情报系统到底有多发达，这个我是没有研究过的。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好像是我们知道这个像美国的中情局啊，英国的军情六处，或者是这个以色列的摩萨德是吧，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情报系统。中共的情报系统也有很多是针对国内的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其实当时苏联的那个 KGB 的话，好像也没有听说他们从美国能够拿到太多的那种机密，但是这个我没有研究过哈，这个没有办法比较，不真正较量一下的话，其实我就算给您一个结论，你也没有办法验证嘛。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聊了差不多45分钟。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然后呢，把咱们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这个周末啊，就要过中秋佳节了，中秋节该吃什么呢？当然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吃月饼。当然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喜爱美食的国家，所以我们在中秋节适合吃的食物不仅仅是月饼，还有好多呢。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唐韵就跟大家盘点一下，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在过节之前赶快准备起来。首先要跟大家说的还是刚才所提到的月饼，这可以说是大家过节必吃的食物。有人把中秋节也叫月饼节，这是因为呀，月饼的形状和月亮一样，都是圆的，象征着圆满和团圆。历史上也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啊，写诗词来形容赞美月饼。比如说宋朝的苏东坡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怡。 从这句诗里面大家就可以得知，在宋朝的时候，月饼已经有酥油和麦芽糖做馅料了。后来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汉人不满蒙古人对他们的统治，准备推翻他们的政权，所以呢，就利用赠月饼的机会，在月饼里面呀，夹着纸条，写着沙达子灭元朝，8月15家家齐动手。后来造反成功的朱元璋当了明朝的皇帝，他当然很喜欢月饼了，于是啊，他就下令大家在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送月饼，这个传统呢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只是到了后来呢，月饼越来花样越多，无论是从它的皮儿到它的馅料都千变万化，所以大家在市场上可以选到各式各样的月饼。但无论月饼长得什么样，用月饼寄托对故乡的思念都一直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它表达了人们渴望团圆、希望幸福的这样的一种心愿。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物呢，是芋头。芋头呢，是南方人在过中秋节前后要吃的一种食物，这是因为芋头和鱼头是谐音，这个鱼是多鱼的鱼，它代表着富富有余的意思。这主要是反映人们为了讨一个好彩头，希望日子过得富裕，所以啊，在中秋节的时候都要吃点芋头。还有一些南方人呢，也愿意用芋头来祭拜祖先。据说这个习俗是起源于清朝，古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是中秋完月剥芋食，谓之剥鬼皮，就是说大家中秋啊赏月的时候剥芋头的皮，把它叫做剥鬼皮。那这个剥鬼皮呢，就是暗指赶走小人、消灾避邪这样的意思。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样在中秋节常吃的食物，就是桂花。人们把它做成桂花酒或者是桂花茶来食用，这是因为呢，桂花不仅气味芳香宜人，而且呢，花朵又密又多，它象征着多子多孙，代表着富贵吉祥、子孙昌盛。另外，8月中旬呢，也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人们又传说，桂花树是来自月宫里吴刚种的，和月亮有这么紧密的关系，大家自然在中秋节要食用它了。想象一下，到了中秋月圆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仰望明月，闻着阵阵的桂花香，想到吴刚和嫦娥，饮上一杯桂花酒，不仅甜甜蜜蜜，还能润肺养颜，真的是一种节日的享受。当然了，中秋吃的美食还有很多，比如说各种时令的水果，像柚子啊、葡萄啊，还有银耳啊、南瓜呀、等等。各地的民俗其实是不尽相同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您的家乡中秋节一般都怎么过呢？希望您呢在今年中秋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赶回家去，和家人一起团圆过节。如果实在不能的话，那也和家人打个电话或者是视频联络一下，大家一起来千里共婵娟。最后提前祝您阖家中秋节快乐啦！我们今天的每日餐桌就到这儿了，我是唐韵，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空中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